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上个周末获释回到中国，被认为成就了他个人以及身后祖国的高光时刻。中国官媒在称之为对西方世界胜利的同时，不提以两名加拿大人进行的交换。西方分析普遍认为，中共此举向全球展示他随时准备用无辜外国公民当筹码，作为与其他国家往来时的外交工具。那么中共玩人质外交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人质外交如何加深中国与世界的隔阂？它是否将让西方的拥抱熊猫思路断根绝种？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进行讨论。一位呢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立周先生。魏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滕彪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这个魏立周先生啊，就这一次的这个华为的事件，孟晚舟回国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就是与他同时被释放的两名被中国扣押的加拿大的这个 Michaels， 他们也被同时的这个获得释放。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呢，就专门就此也进行了一些评论。那么他引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这个郭丹青教授，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法学教授啊 ，Donald C. Clark。那么引用他的话呢，是这么讲，他说这个明显不过的这个交换呢是进行的如此的这个迅速，那么这个呢是在中国向世界发出警告，就是说呢中国可以肆无忌惮的拿外国公民来做交易。那么魏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这个做法呢是不是让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这个担忧呢是更加的迫切了？魏先生。
是的，那个主持人您说的一点没错，刚刚注意到两个字啊，四个字，肆无忌惮。这肆无忌惮有两个方面啊，这个一个方面是对内，这个所有的国内观众完全都不知道到底事实是否是发生到底什么事情，甚至两个人质的交换，这个双方的人质交换都搞不清楚，在第一时间都搞不清楚，而在海外都完全知道这是一个标准的人质交换，但是国内观众完全搞不清楚，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肆无忌惮的啊，可以一手遮天的对自己的老百姓做出这样子的，事实上的掩盖。那第二个当然是对外的。那么对外的肆无忌惮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抓人。那一开始就用抓人的方式来准备要做这个人质交换。那这个抓人的目的当然是显示，这至少有两方面：一方面显示出华为跟中国关系、中国官方关系的密切。如果再有人讲说这个华为不能代表中国官方关系的，或者是怀疑这个华为是不是能够具有这个所谓军方也好官方，那么这件事情又是100%的充分证明华为的的确确有政府有官方的背景在里头，更有党的背景在里头，因为从这次的整个文宣战来看得出来，完完全全就是这么一个手法。所以从全世界角度来讲都已经了解华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他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当然会让所有的其他国家日后在跟中国在做这种法律战的时候必须会三思而行。那么三思而行并不是说这个法律能不能够执行，而是会思考说这个法律执行的结果后果跟所要采取的途径啊。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样子国际社会就会因此而对中共所有的其他的这些这个违反这个普世价值跟违反国际法的这个体系而让他这个任所欲为。我想任何一个讲西方国家来讲的话，最后一定会想出一个办法能够治理这个中国这样子肆无忌惮的做法。
嗯，好，谢谢你。滕彪博士，我想问您，这有网友提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推理，我想也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就他是这个分析推理是这么说，他说这次呢对加拿大的两名 Michaels 的这个释放跟孟晚舟同时获得释放，那么如果说这次的这个释放是合法的话呢，那说明当时对他们的逮捕是非法的。但是如果反过来呢，你在当时的这个逮捕是合法的，这次不经任何程序的迅速的释放呢又是非法的。那么这个推理您觉得是不是这个就符合现在这个状况啊，就其实是一个矛盾的这个现象。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不是中国呢已经不在乎自己的这个行为做法，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呢是不是合法了，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廖博士？
首先，中国政府抓捕加拿大两名麦克，就是非法的啊。不管事后发生什么事情，当时的抓捕就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而且，这个也是任何人都能够看得清楚。在孟晚舟被抓9天之后，中共就在中国境内绑架了两名加拿大麦克。那之后的这个关押也是非法的，之后的审判过程也都是违反程序的。那一直到释放，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应该是200条，如只有涉及到这个被告人有重大疾病啊，然后完全案件没法审理下去啊，这个时候才可以终止审理。按照中国这个事后的说法，就是终止审理，这也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所以从抓到关到审到放啊，都是整个过程都是非法的啊。当然，中国政府也不在乎合法非法啊，它就是一个党国体制，它把这个政治，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利益政治利益放在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地位，什么人权呢、法治啊，他自己的宪法，包括中共中国自己签署和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等等，他都违反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都没有任何的犹豫。
谢谢您。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应该说在中共国里面呢，就党大于法这个概念已经宣传到就深入人心的地步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魏先生，就是很多的这个观察呢也注意到，就是说呢关于人质这个事情呢，虽然中共在国内他不说，但是呢他也对外并没有去来假装要否认一下这个人质的事情。那么这个呢观察人士说，这个是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说呢，如果是对于这样一个信号，就毫无底线的信号，西方不坚定的回应的话，它的后果呢可能是中共接下来会继续踏破底线啊，就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也许会发动这个台海战争，或者是南海战争，有这样一个趋势。那魏先生，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对这种这种胡作非为吧，啊，肆意一横行这种做法，当然会让国际社会对于现在的领导人，中共现在领导人的种种作为，产生非常大的疑虑啊。这个是显然这件事情会让所有的国家都把这个事情算在里头。但是啊，我想把这个话还稍微拉回来一点。为什么？这是说到底，这是一个法律案件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法律案件，而且这个法律案件现在有人把它弄成是一个贸易战的一部分，这个就有一点点过头。当然后面的引申都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案子从2008年就开始了，从这个 Skycom 这家公司属于华为的公司，当这个股权转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是构成是一个问题。那么一直到他跟这个伊朗进行做交易的时候，美国人才开始注意到。而注意到，大家如果记得的话，还是路透社。其实话说回来，如果大家仔细把这个美方这个检方这个所有的这个他这个最近 release 的两份文件仔细看一下，就知道。我们想知道，这美方这个文件当然是非常非常慎重的，因为你任何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进行法律诉讼的话，检方所提出的任何一份文件都必须具有这个举证责任，所以他不能乱讲一句话。所以你回去看的话，这个事情一直就是一个法律责任，而美方一直在盯这个事情，因为孟晚舟、华为，他的的确确违反了美国这个出口管制，还有一些金融洗钱的办法。所以你去看真正出面的这两个单位，都是美国自己司法部里头有关于反情报，还有这个反洗钱等等这些在这些单位，没有涉及到这个所谓这个贸易战这个任何贸易这一面。孟晚舟自己本身出来做了一些事情，做了就是他像一家这个所谓这个银行吧。那么做了一些陈述，这个陈述他明明知道是假的，是不对的，是错的，他还做这个陈述，而且他有机会去做这个事情，去做这个修改，他都没有做。所以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违反的。而且到这2018年的时候，12月被捕的时候，川普并不知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大家不能够去相信美国司法的独立性跟他自己本身的运作的这个机密性的话，那就不配谈这件事情。所以从头到尾，美国这个司法自己整个过程，所以现在到今天为止，可以看到美国这个整个跟加拿大之间是完全采取这个正确的啊，这个所谓司法体系，一直到这个孟晚舟在这个美国东区这个法庭视讯过堂，美国决定撤告之后，加拿大才进行把他这个引渡的这个对美方的要求能够取消的要求，所以取消美方的这个引渡要求，然后孟晚才能回国，所以这个程序在走的。那么走这个程序，你说外界会不会知道呢？外界当然会知道。中共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美方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大家如果说熟悉美国法律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可以很平和的、很安静的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因为孟晚舟自己本身可以在美国找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律师团队也可以达到今天这个效果。但是孟晚舟跟中方选择另外一个，他要高调的去抗告，高调的在这个加拿大去抗告，所以这里面是有自己中共自己本身的算计，而不能把这个责任、把这个东西推到美国跟加拿大身上。
嗯，谢谢你。事实上的德国之声也评论，他说其实孟晚舟每次在上庭的时候呢，都把通往法庭这个路呢当做他的这个一个高调的一个秀，让这个爱国粉来表达对他的支持啊，就是引起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刺激这个情绪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就是滕彪律师，就说呢其实就到目前为止，刚才魏先生也谈到了，就是在孟晚舟这个案子上呢，美加是如何的严格的执行这个独立的司法的程序啊，这个没有半点的来跟他浑水摸鱼这样的做法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国际社会现在呢对中共的这个司法可不可以说是彻底的看透，也彻底死心了？那么这个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廖律师。
那中共这一次对孟晚舟案的处理用这个绑架人质的办法中间又有很多人质，就是这种战狼外交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包括两名加拿大麦克在狱中受到的这种虐待应该让国际社会更看清中共的法治是个什么东西那如果现在才看清的话，实际上已经很晚了，因为在过去铜锣湾书店事件包括刘晓波在狱中死亡的事件等等大量的这个政治犯良心犯在狱中受虐待中国的这个法治实际上就是一个笑话，国际社会应该更早一点看清，那这一次应该说让更多的人看清了这一点只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认识还并不够透彻，而且呢国际社会因为它有它其他的好，比如说关于气候啊、反恐啊等等这些非常重要议题的考虑，他们也不愿意跟中国政府撕破脸皮，所以呢第一就是应该看透，但是恐怕还没有看得更深，第二呢即使看透了恐怕也不能完全就是在站在西方的角度，恐怕也不能完全跟中国对抗发展到更不可收拾的地步。
嗯，这个东西是以受制于一些具体的这个形势和环境啊。那么接下来魏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前几天呢，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呢看出了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是说呢，中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么他分析说呢，中国经济的这个增长放缓，还有领导者呢因此就难以满足这个公众的需求，难以让他们感到满意，同时也害怕动乱，所以他要镇压异议啊，而且呢还要拼命的去这个阻击地缘政治上的这个敌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扩张呢似乎是唯一的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么这次的这个人质外交可不可以说是中共呢就是对外扩张的一种心理扩张的这么一个手法呢？魏先生。
对这个外交政策这篇文章当然是看的是比一般人稍稍深入一点就是说基本上他可以看出来，基本上这个作为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来讲，基本上是一个四面楚歌在国内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而且是采取一种这个维稳的方式来做，就恒大的事情，还有包括昨天我们刚刚有提到过有关于现在整个采取这个工业限电等等这些事情，都已经说明了在治理方面产生很大很大的危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从外面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他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其实担心的是因为中共的倒台，因为可能习近平的下台，对于中国自己本身可能带来更多的灾难，对于世界上可能更多的灾难。我想在这一方面来讲，国际社会还没有完全做好一个准备，就像这个新冠肺炎跑出来是一样，世界上都没有办法。对这样子从中国出来的这样子的，而且因为中国自己本身的疏忽跟隐瞒所造成的这种伤害，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反应跟治理的方式，所以真的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在中共治理之下对世界所造成的伤害，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方向。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要现在担心的是说，万一这整个政权崩溃之后，对于中国老百姓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去真正去了解的事情。
谢谢你。那么西方呢，基本上就是基于这个人权至上的这么原则，所以呢，这个原则呢，会导致他在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正面出击。接下来滕彪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西方人权团体呢，对这次的中共的这人质外交讲，他说其实呢是中共的人质外交呢，胜利了。我想问您，您同不同意这个中共人质外交这次取得胜利的这样一个说法，彪先生？
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共的人质外交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啊，孟晚舟回国啊，这就是表面上是胜利了啊。那我觉得应该说是一次惨胜啊，中共用人质外交虽然表面上达到了一定效果，但是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比如说他的这个名誉上的代价。当然中共长期以来就没有什么好的名声，但是这一次让更多的人看清楚他，所以他在这个在信用上，在名誉上也是付出了更进一步的代价。另外呢，像魏先生说的这个华为，他跟中共的关系，跟政府跟军方的关系，你这个再隐藏也没有用了。它是中共的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战略地位的一个公司，另外呢，也就坐实了这个一个人质外交啊，坐实了这样一个法治闹剧啊，这个法治完全在中共那里面是一个工具而已。另外还有很多国家，包括人权团体，在这个问题上提出抵制中国奥运啊，明年冬天的这个冬奥会，所以说他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这是一次惨胜。
谢谢你。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中共用政治来干预司法，这个真相呢已经是大白于天下。魏先生，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美国华盛顿邮报呢出了一篇文章，那么在这个文章里他引述了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英文名字呢是 Guy Saint Jacques。那么他这么说，这是一帮流氓，指的是中共啊，他们把中国呢正在引向危险的方向。我想请问您，就是说呢，这么直白的这个表白从一名外交官的嘴里说出来，会不会您觉得有一些出乎意料？那么这个是不是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现在的外交的逆境呢，已经是不太可以逆转了？魏先生。
是的，就当然有外交官，当然是前外交官了，但是他在中国驻中国大使住了蛮久的啊，所以对中国能够有这样的了解，这是一点都不意外的。问题是说他在任的时候，他有没有对这种情况做出任何努力的去改善，或者出来跳出来指证这个事情，但他显然没有。但不管怎么讲，这个事情当然就证明了这个中共这个体制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就这一次孟晚舟事件的的确确完全看，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再报告跟强调一点的，就是说这是的确确一开始啊，就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事件，因为他的的确确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他违反美国法律，更重要一点的是，他把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金融公司，因为他的误导，这家公司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家金融公司这家银行，因为孟晚舟的误导，他认为这家公司 Skycom 是不是属于这个华为的，因此在这个贷款在资助方面给了这个银行，这家银行透过一个这家银行在伊朗做了很多的这些事情，所以这家银行很倒霉，他被扯进去的原因是因为孟晚舟做了假的陈述，所以这个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法律核心所在。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发生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孟晚舟是2013年吧，我如果没有记错，2013年8月的时候做这种陈述，而真正的这个所谓贸易战是在2016年，就2016年开始到2017年。然后川普上台2019年才签了第一阶段的这个美中贸易协定，所以要把这两件事情硬扯在一起是完全是这个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那么更不要说让打击华为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没有打击华为，美国只是想对付伊朗，任何要去协助这个去帮助伊朗这个邪恶政权的这个美国人机构，他跟他的法他都要继续进行制裁。而中国明明知道这一点，当孟晚舟事情出来之后，他透过法律专家，透过各方面协调，都可以了解一个要不要引渡之后会有什么结果，然后跟美方之间、检方之间进行所谓的这个协议 bargain 这种东西都可以经过沙盘推演，而且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法律专家告诉他们说，你就认了，认了之后呢，会得到现在所谓的这个缓起诉这个协议都可以达成的。所以不需要经过这么多事情，所以一开始中共知道这个事情，他还继续这样子做。就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这个滕律师有提到，就是要拿这个旗扣住美国，扣住加拿大，然后激发这个美国激发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所谓爱国主义情绪，这是用来维护他自己政权， 用它证明自己西方要打压中国，用这个方式来维持它推行整个这样的对外的这种所谓扩张这样的路线的一个说辞。那刚好美加这两个国家是属于世界上最这个西方代表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它刚好用这两个例子来稳固它自己本身要推行的所谓爱国主义阵线的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把华为和孟晚舟也作为一枚棋子在这个搬运啊。那么接下来呢，彭彪律师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在美国的话呢，对于这次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国内的反对派呢也在说这个是拜登呢在屈服于中共的这个人质外交，我想问问您的看法，您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彪先生？
这个恐怕要进一步的分析，不能简单的这么说啊。首先呢，这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司法过程啊，当然也涉及到美国的一个法律过程，和外交层面发生的事情要分开来看啊。其次呢，在这个就是延缓起诉协议里边，美国也基本上从法律上从这个孟晚舟案来看啊，已经完全达到了他的目的。孟晚舟他有承认这些事实，这些事实他不能做出任何相反的陈述，而且呢，就是这些事实将来用来起诉华为给华为定罪，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陈述。如果孟晚舟他要反悔的话，对他本人也会保留，就一直到明年12月底，好像对他本人还有这个继续起诉的机会。所以这些就是这个从对付战略上对付华为这一点上，美国也达到了他的目标啊。另外呢，美国也要考虑到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还有很多人可能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人道主义，因为孟晚舟在加拿大受到人道的待遇，很好的待遇，但是两名麦克在中国被关了1000多天，他们在监狱里边受到这个就是单独羁押，然后他们其中一个人说他在里边从来没有见到一棵树，所以就是这种人道主义的关怀，也是美国政府在外交谈判当中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再加上刚才谈到的中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惨胜，所以呢，不能简单的说美国拜登政府他屈服于中共人质外交的压力，就是不能说是美国的一个失败。虽然是对，虽然他是表面上是屈服于人质外交，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但是这个背后还有很多值得考虑的因素。
实际上孟晚舟左脚踝上戴的这个电子追踪器也成为他这个时装的一部分啊。好，那么魏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对于中共目前的这种人质外交这样一个这样的这个做法，那么让世界呢就感到就如此的震惊，那么西方呢应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回应，包括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反应，应该你有什么想法呢，魏先生？
对，我想刚那个陈教授刚刚提出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人道主义的这个关怀啊。那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那抓了这两个麦克之后，这个康凯明跟石佩佛之后，整个加拿大可以现在这个后果现在非常明显。整个加拿大现在你根据民调的话，对中国对中共的厌恶感大概是最高的，就是说怎么会有人做出这样子令人憎恨跟恶心的这种手段啊？所以对于中共这个东西完全是这个负面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摆在这边的事实，全世界也知道这么一回事，而且知道这个中国政府正在欺骗自己的老百姓，所以这个大概是全世界知道一件事情。但是就整个事情来讲，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 legal case， 就是一个法律问题。那么这个美方坚持，加拿大也坚持，因为这个都是一个法治国家，你既然提了这个引渡的要求，那你就得根据这个过程，你得走完这个程序，然后再换到美方来走这个程序，最后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所以基本上美国政府要政治力上了，都把这个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一个政治 case， 一个法律案件。虽然这个法律案件的象征意义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强的，对非常强，他自己硬要对号入座，把这个搞成是一个国家，搞成一个国家民主情绪的东西，这个都没有问题，是他们自己愿意去把这个老百姓引向这个路上问题。那么西方国家其实对这个事情基本上看法，基本上就是一个法律 case。如果下面以后还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要不要继续执法？还是继续执法？ 那么如果因为执法这边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政治跟外交上的代价，那我想政治家、政治人物必须去解决，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不管中共再施展这个所谓人质外交，或者是这个赖皮外交、战狼外交都可以，每个国家或国际社会都会有一套办法去反映这个事情的。可是作为一个法治的国家，作为一个违反自己国家的国会所通过的这种法律，那么作为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任何一个国家他没有办法规定这个法律责任，所以法律人有责任去把这个事情做到底，至于政治后果由政治家去解决。
嗯哼，好，谢谢你。那还是希望能做的就是坚守，继续坚守法律的程序。童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这个华盛顿邮报呢，就刚才我讲的那篇文章呢，也引用了另外一篇一位专家，他是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王慧玲，中文名字英文呢是 Lynette Ong。 那么他说呢，中国是严重低估了这次他的人质外交的代价。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其他的评论说呢，这次这个事件暂时的这个落幕之后呢，是标志着一个想领导世界的这个力量呢，在不受欢迎、不受信任之中呢退场了。那么滕彪博士，您的看法？
中共在国际上的挑衅这种扩张，实际上当然不是从孟晚舟案开始的啊，在之前对香港彻底摧毁一国两制，包括这个铜锣湾书店在事件，在境外绑架外国公民，包括在新疆的这个维吾尔种族灭绝，等等，这些事情已经是让国际社会、让西方国家越来越感到愤怒，而且越来越认清了中共这样一个不断挑衅、不断扩张，然后推广专制中国模式的这样一个嘴脸。在我看来，就是中共他做这一切的这个目的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在这个软实力方面，比如说大外宣呐、孔子学院呐、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为了维护他自己在国内的专制政权，维护他对权力的垄断啊。所以呢，就是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不信任中国，中国在国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盟友，即使俄罗斯、巴基斯坦、北朝鲜也不是他真正的盟友啊，完全没有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这种盟友。但是呢，中共的这种挑衅扩张，为了他国内政治的需要，他还会继续下去。
好，谢谢你。最后魏先生，我想问你，我刚才我们在岛屿中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西方的这个关于拥抱熊猫思维这样一种思路，还有或者讲是说这个就是让中国参与的这样一种思路，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在画下休止符了？
我想当然不会啊，就从拿美国这边来看的话，美国这个华尔街一大堆这个 panda hugger， 就是这个熊猫拥抱派。对于中国这个市场啊，对于能够在中国里头赚钱这样子的这种观念跟驱动还是存在的，还会继续在往前推动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倒过来想的话，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开放，中国老百姓能够想到跟世界这个水平能够接近的，或者是能够接轨的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对于外来的，你就算他们都是所谓这个熊猫拥抱派来讲，只要对中国有利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对中国有利，不能以这个危害中国老百姓，不能够以这个延续这个政权危害老百姓这样子的代价来做。我想这个情况来讲，现在这个西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熊猫拥抱派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从这个美国的股市，因为中概股在美国这个大量的这个下跌啊，这个等于是中共在国内自己本身的政策彻底的没收了美国投资人在这个在股市的这个资金啊，是一个没收行为。当然这里头有当然涉及到这个商业交易的这些信条跟观念，但是基本上大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这一次的孟晚舟事件，让这个所有人不光是投资人都已经再次认识到，这个在背后真正能够控制的还是中共这个党。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的观察和评论。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看法，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